那么然后呢，有一批的这个人呢，就不是往下来，慢慢就往中国的渤海那个方向，就是山东半岛的方向，所以那里就形成一般人，这就是后来商族的人。后来商族的人呢，就征服了夏朝，所以呢，就把夏朝推翻了，那么就是后来的商朝，后来的商朝。那么这个是东方东边来的。但是呢，那个时候，那么从伊甸园，所谓伊甸园再往西南移的话，那么就到了今天的青海，就到了今天的甘肃，到了今天新疆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呢，后来就变成了羌族，所谓诸羌，就变成了羌族。那么这就是后来呢，这个慢慢从羌族里面就有一族叫做周族。姓周的，那么周族慢慢就从那里就壮大起来了。所以现在很明显，你看见吗？刚开始的时候，所谓从伊甸园南迁的时候，是先到什么？先到今天的中国的黄河。那么我们知道，所以黄河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这是没有疑问的。你根据考古很清楚，从那里开始，这是没有错的。那么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有周族的人，为什么有夏族的人呢？那么你如果仔细去研究这个所谓商族的它这个起源的话，一定从山东那边过来的，一定是没有问题，一定在那边过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还有一般人不是到山东，是在北一点，在北一点就到了东北，然后就到了朝鲜。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的韩国人跟日本人，就是从可以说从那一支就过来的。所以现在你就啊，那么当然还有一批人就到了苏联去了。那么这个后来就是这个西伯利亚人。那么中国人这个鲜卑啊，这个鲜卑，你若仔细去注意，它的音跟西伯利亚是很近很近的。比方说这个杨贵妃，杨贵妃为什么跟倾国倾城？因为她是鲜卑人，她不是真正的汉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些大概都是从那一代过来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有中国人，那么根据这个说法大概这样。那么为什么有夏族、商、有周族，那么这个是历史学家他去整理出来的。我从前读历史，我以为夏商周都是自己的天下，夏完了就是商，商完了就是周，不过换个名字就是。其实呢，你会知道说，原来在这个以前，这一半是诸夏的人，还有那一半是诸羌的人，就是西边的，还有东边的，还有所谓东夷了，反正讲起来很复杂，我们不要去管那么多。但是大体上来说，可以说这个，然后呢，最后呢，你看商族的人到了中国就被同化了，商族的到了中原就被同化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周族人到了中原也被同化了。所以中原的文明它高到一个地步，就是不管那些胡人从各方地的来，他们一定被同化。凡是被拒绝同化，像蒙古人一样，他最后就回到蒙古。后来为什么有元朝的道理？其实很早到蒙古，他们就已经那个时候叫北狄，那北边叫做狄，西边叫做戎，反正这就指着不是汉人，不是以中原做中心的。那么这个你读历史的时候，当然你要从西安看天下，你要从秦地看天下，你要从洛阳看天下，你要从郑州跟开封看天下，当然你很清楚的，在那个角度里面，当然你是以华夏做主轴。那么然后后来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来到中原，但最后还是被中原的文化被同化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华夏的民族，或者所谓华夏的民族，特别指着不管你从哪里来的，不是说同一个人种来说的，你很可能北方哪里来都可以。那么但是最早他们说都属于蒙古种的，这是根据历史学家他们是这样推断的，从那里慢慢，所以这些人就是所谓东亚的人是这么开始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历史学家或在教科书上所告诉我们的，但是这一部分你不能读这一部分历史，先秦史你不能像读秦史或者汉史，或者是像读这个唐朝的历史，那个当然就可靠的，有很多足够的证明，那个到底是离开现在年代不远， 所以呢原则上我们可以八九不离十，中国人应该是这样看，但是整个的轮廓我想很清楚了，意思是说最早最早中国的三个朝代，一共一个是夏，一个商，一个周，所以我盼望大家再复习一下好不好，你们再看一看这个你们再看一看这张图，给大家的图，如果给大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那很明显的夏朝，我如果姓氏从夏朝开始的话，那么夏朝这个夏朝呢一共是500年的样子，然后呢就是商朝呢就是大概554年，然后呢就到了西周大概差不多300年的样子，到了东周就是所谓的春秋战国那个时期，那么现在你大概可以知道说夏朝呢应该相当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那个时候，包括约伯在里面，那么到了所谓商朝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寄居在埃及，然后出了埃及，然后呢进了迦南40世代，那整个那段时间算是商朝啊，商朝其实很长很长的，那么到了西周的时候就到了大卫的时候，所以大卫开西周开始就是大卫开始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扫罗、大卫、所罗门，那么然后呢到了东周就是东周，那么你看见到了东周的时候就是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么就是以色列被掳，北国被掳，南国也被掳，那么然后呢一直到我们的主要降生以前就是所谓的西汉，那么我们的主定时下野了，我们的主降生是在西汉，他这个定死是在东汉，那么中间有个新朝就是王莽篡政的时候，所以大概如果你跟圣经比较的话，我们知道当你每次读到中国历史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可以说跟他做个对比，很自然的做个对比，所以实在说来看你们所谓夏商周，如果你真的讲夏商周包括西周跟东周在一起的话，那么你看见这个人怎么是等于是从亚伯拉罕时代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被掳归回以后，你看到吗，这那就是到秦朝的时候，秦朝统一天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秦朝统一是200多年，公元前200多年，所以公元前200多年一直到公元前2000年1800年，在中国只有三个朝代，所以很好记的，虽然中国5000年历史很难很难记是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你讲的跟圣经对比的时候其实就是夏商周，那么夏从哪里来的呢，夏就是华夏，那么最早是夏禹啊什么这一直下来的，那么一共维持了500年，那商呢就是那边商族的人在山东那边，然后他们就入主中原，然后呢到了这个大卫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周族的人就开始入主中原，然后入主中原以后他们自然就变成中原的部分，后来这个所谓整个的华夏民族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华夏的一个民族，那么细节我想不去说到，我们目的就是要问说根据我们所读的历史，那么到底是中国人是怎么来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教科书上读到的，但是从1987年以后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弯，不管你是不是很有民族的自尊心，但是多多少少你看见你所接受科学的事实，所以从1987年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呢就是有一个人叫 Wilson Alan Wilson， 那么这个科学家呢他是一个生物化学家，他是加州伯克莱的，他生物化学还有分子生物的教授，那么他就根据现代的基因学，那么你应该能够知道说人到底最后是怎么来，最后一定你一直追上去，如果根据现在如果你懂得基因学的，那么根据这个基因所谓粒体这个线粒体嘛， DNA 叫做线粒体嘛，那么这个 DNA 那个线粒体你可以去研究，然后最后呢你可以去推测到底人从哪来的，所以如果这个说法没有错的话， 意思就是如果根据这个研究，不过这个研究是从1987年才开始，那么现在当然仍旧在继续研究中。那么如果我们仔细注意他们的发展，那么他们的结论很简单，他的结论告诉我们说，20万年以前，就是说所有的人类都可以追到20万年以前，在欧洲有一个女人，那就是科学家们所说的夏娃，那么所有的人类都是这样开始的，这20万年以前开始的，不是从北京人开始的。所以这第一点已经对北京人，从我们都是从北京人来讲的，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到2004的时候，在中国我们知道也是在这一班，就在同样的一个团队，全世界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团队嘛。那么在复旦大学有个金立教授，那么在他底下有一班人一同在那研究，那么他专门是采这个中国人的样本来研究所有的中国人 DNA， 然后呢他们下一个结论跟他们的结论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说中国人大概是10万年以前，然后从东欧呢就开始往什么往这个中移动，然后最后呢大概是从东南亚那一部分，南部和东南亚那一部分，他们呢就登岸了，然后后来就入主中原。那么这个说法如果是对的话，那么这个对于整个中国人的民族自信是一个很大很严重的一个打击。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中国人来源外面来的，不是在中国自己那块土地上。他如果说当开始，如果你真的像这些人都是相信进化论的人，忘记了是不是在进化论里面的人，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北京猿人呢不是同样的一个品种，不是的，所有今天现代人这个品种，你如果要追到一个源头，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不圣经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这是神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话，那么你一定有个起点，那个起点你在中国要在哪里都可以，但要点在哪里，大家起源一定要追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从1987年以后，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那么我们中国人，现代的中国人就不是从北京猿人过来的。那么你如果真的接受这个说法的话，那么当然你就相信说他应该是从非洲撒哈拉沙漠那边过来，那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类从那里开始的。那么然后呢他们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说，这个 DNA 里面呢它是有个特别的标志，那么黑人跟白人跟黄人，黄人跟白人的 DNA 跟黑人的 DNA 呢，因为黑人 DNA 有个特别的标志，所以我知道说这个中间有一点的不同，但是所以虽然是在都是从非洲过来的，不过经过了一段时间，当然你讲进化论，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然后呢很明显的在整个的 DNA 在整个的立线体里面就有了特别的标志，那个标志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班的人呢，他们就慢慢就往中国这一带迁移了。所以根据这个说法的话，那么就说中国人的来源就不是从这个北方的蒙古伊甸园下来的，那么应该呢是从西边过来的，从西边过来的。那么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中国人呢喜欢讲西天。中国人讲乐园呢，一定从西边过来的。还有呢，羌族人埋葬的时候，他头一定朝向西边的，就是我现在讲的羌族，不是四川那个九寨沟的羌族，那个羌族是近代羌。我们现在所讲的羌族呢，是指说古羌说的。如果你讲古羌的话，你今天如果到西安，尤其到陕西那一带，或者甘肃那一带，你发现出土里面，你看见很多很多的坟墓，对不对？他们排得很整齐的，他们的头一定朝向西的。所以如果从饮水思源这个角度，那么特别是羌族这一班人，你姑且不说他是华夏的人，我们姑且不说，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这一班人他们的头，他们埋葬了，他们头一定是往西的。所以现在我们不管是怎么样来看，如果今天呢逼着 你要么完全相信中国的传说，就是从前向来的传说，要么你相信科学界的发现。科学的发现你有两个选择了，一个选择呢就是北京人，还有一个选择呢就是遥远遥远的特别是在非洲那一带，然后慢慢慢慢迁移，经过十万年以后，然后从东岸东南东东就是从这个中国的东南或者南边就登陆到了中国，那么然后呢入主中原，那么这个呢就算是整个人类的来源。好，我是把这个科学家的发现是给弟兄姊妹看。那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常常告诉别人说，北京猿人跟我们这个族类不一样，我们的族类是亚当的族类，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变成空虚混沌，第一节跟第二节你不知道差了多远，所以北京猿人可以说就在那个间隔中间，就在那个遥长的时间里面。那么后来呢你看见神创造亚当的夏娃，那么如果根据现代科学家进一步的研究的话，第一你看从一本造出万族，这个是对的，但是细节不一定完全，不一定完全符合。那么第二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他们的发现是对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族类是现代的族类，现代族类当然是亚当的族类，那么这个族类呢是应该是不属于北京猿人那个族类的。好了，那么这个是科学家们给了我们一点的光，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今天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传福音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朋友们，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非常的熟悉，对中国历史也很熟悉，他们可以讲很多道理给你听，那么他们读圣经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了障碍。因为如果你真的照着圣经里面的启示的话，那么如果亚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从一本造出万族，那么很明显的有该隐有亚伯，那么很自然然等到该隐漂流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亚伯呢慢慢就散到世界各地的人口慢慢就多起来了，那么一直到洪水，然后人就所想的尽都饿，但是那段时间你可以知道有足够的时间，你看见人类就可以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如果根据圣经的记载，你看见吗？这就是说，如果当初你真的相信是北京猿人的话，你几乎没有办法接受圣经的思想。但是现在因着科学的发现的缘故，你必须做个选择。那么如果你真的能够忠于科学的发现的话，你可能慢慢慢慢你要问说，很可能中国人就像科学家所说从西边过来的，你否则怎么会到中国呢？所以现在呢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历史是洪水以后的历史，所以意思说应该是这个夏朝，就是中国来讲夏朝以后的，就是圣经历史来从亚伯拉罕开始以后的。我们姑且不讲以前的，这个以前的可以说很渺茫，你说从20万到10万年中间有多少事情发生你不知道，来个洪水又没有了，你再搬了一次可能又不见了，我们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迁徙，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晓得的。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人类，我们现在我们所讲的生活，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应该什么，这个应该是历史可靠有信物才可以的，那么这样我们能帮助我们了解，那么圣经所给我们的历史，尤其是洪水以后的非常非常，你看那年代记载非常非常的清楚，还有各方面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列祖时代对应夏朝，然后寄居埃及到四世时期刚好对应商朝，然后从大卫开始就是西周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一段的事情，你对圣经熟悉，你对中国历史熟悉，你一定，那么然后再有些后证应该没有做到难处的。所以我们现在姑且不去顾虑说10万年以前10万年怎样，我们不去管它，因为你现在你考古学家所谓找出来的文化最多是旧石器的文化，那么好一点是新石器的文化，你好不容易到了青铜时期，那么好你找出来你就知道越来越后面越来越后面。所以现在我们要脚踏实地一点，就是今天能够考古所能够留给我们的一些证据，应该叫我们能够知道到底中国人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不是从 我们是从启示的角度来看它，如果你回到圣经，如果是话是准确的话，那么这个当然这个知识从启示来的，那么你会发现说很稀奇。你今天我们不知，我们知道大体知道说中国人是闪族的后代，大概我们叫欧洲人是雅弗的后代，大概我们叫非洲是韩的后代，但是呢，到底今天我们和以色列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明显的以色列人乃是和阿拉伯人乃是亚撒弗的后代，亚撒法的后代。那我们呢，有可能，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几个里面有可能的，那么大儿叫什么呢？叫亚。那么所以在这呢，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去找，当然我们只知道说以来这个闪有五个儿子，那么我们到底是哪一个的后代我们不知道，但是慢慢的考古学给我们的资料，慢慢在对于历史的研究好像给了我们一些很多暗示啊。那这个暗示呢，算是叫我们看见一点的曙光，因为我忘记这个背后是有考古学的证明在背后，所以呢我想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切入，我们就要给弟兄姊妹看说，那么中国人大概是从哪里来的。我姑且这样很快的，我姑且这样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在洪水以前有该隐还有亚伯这一番的人非常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该隐漂流到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现在大家读中国历史的时候，讲到商族人从东边来，讲到西，讲到这个什么，讲到这个周族的时候，讲到从西边来，一从东一个从西，那么当然最中央的是什么，是华夏，所以假定说他们是最早的，那意思就是说恐怕来到中原这块地方最早是夏族的人，然后接着呢是商族的人，然后接着呢是夏族是周族的人。那么商族的人从东边来，夏族的人从西边来，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商族他们最早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科学家们当然就做一些的这个研究，那么他们发现说在商朝的时候啊，他们很喜欢凤，他们讲到商朝的开始啊，那么从凤开始，说是一个人看见什么凤啊，然后妈妈孕了以后，然后就生下商朝的人，那么这个古书都通通有记载的。那么现在他们又是从山东那一带，所以大家就在那研究。那么我们叫中国有个很有名的这个考古学家叫做张光直，这位教授他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那么他呢就做了一些很有趣的建议，他认为说很可能最早的时候，这个商族的人应该是从东南这边上去，那如果再要追的话呢，那么他们就追到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定要问说，今天如果人类真的文化的摇篮从米索波米亚开始的话，那不要忘记就是我们首先要问，如果就做文明来说的话，在中国还没甲骨文以前，在巴比伦已经有了器形的文字，然后呢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埃及已经有了象形的文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你就文明来说，当然谁最有文字，谁是最文明最开始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是很合理的，如果说整个人类这个文化人，整个人类的摇篮是从米索波达米亚从两个流域开始的话，那如果我们真是闪族的人，那么一定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一部分跟米索波达米亚是很靠近的，所以呢科学家做了一番的追踪，那么觉得最有可能是什么呢？最有可能就是，如果我们好不好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是今天给大家的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先看以兰在什么地方，那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以兰呢，你如果看这个羊的传人第五羊的传人这里，你看呢这以兰就是红色那块叫以兰，那么然后左边就是那西边呢就是什么，就是两个流域了，就是两个这羊的传人这里。好， 那么现在呢，现在我们问说，如果中国跟以兰有关系的话，那么中间一定有个东西可以连起来的，那连起来的就是丝路了。那么丝路有两种，一种是陆路，一种是海路，但是我们现在暂时不去管它到底怎么连起来的，我们先要问以兰是什么地方。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那么假定说圣经里面讲的伊甸园是什么，有四条河，对不对？其中有两条现在还在，那就是尤弗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所以现在大家都相信，有的人以为说这个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伊甸园应该就是在这个尤弗拉底河跟什么跟这个跟底格利斯河交口交界的地方，那今天叫做 Basra。 如果将来大如果你们勇敢，今天你们可以去访问的啊，那其实今天已经可以访问了，但是呢恐怕没有人愿意去。那么那个地方叫 Basra 听说有个古树，他们说这个可能就是亚当他们那时候开始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假定说这个伊甸园是在两河流域那个地方，所以以兰刚好在它东边。你如果读创世纪的话，这个神用那个在东边弄了基路伯的火箭，不是吗？然后就把人就赶出去了。所以你就知道人离开伊甸园以后最早发展是在哪里发展的，一定在以兰这一带地方发展。那么结果你知道亚当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什么呢？叫做该隐，还有一个儿子呢叫做亚伯。那该隐是种地的，亚伯呢是牧羊的。那么亚伯那个时候牧羊啊，不是为了吃的，因为只有到了，因为在洪水以前人是不吃荤的，人吃荤乃是洪水以后的事。所以亚伯如果牧羊的话是为了献祭的，所以他的祭呢神悦纳，因为他的祭里没有血，你看见没有？所以现在大家起名你在想清楚吗？在亚当的后代里面，在这个伊甸园的东边，你看见有该隐，同时也有什么，也有这个亚伯。那么亚伯的特点是什么？是羊来做中心。那中国羌族这个羌字，你去看今天给大家看了一张图，你看这个第10页，这个中国人甲骨文里面那个羌字上面是个羊，下面是个人。所以现在很稀奇，为什么这个中国在西边，所不管西戎也好西羌也好，为什么都在中国的西边？为什么都在中国的西边？所以现在假定说这些人真的从以兰慢慢慢往中国来的话，那你知道有许多人根本是亚伯的后代。那亚伯的后代当然什么，当然他讲了羊那个不光讲了畜牧说的，他重点重在什么？重在祭祀说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了羌族的习土，出了羌族文化出土那些东西，你就会发现你比方还会发现什么呢？你看这个对，你看见这个闪圆的角中，这里你看见这不是一个彩陶吗？这个陶上面就是羊啊，就是羊的样子，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你在周原博物馆里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也他们有很多类似这种东西。那么你如果到了嘉峪关，到了这个甘肃的嘉峪关附近，你看一些黑的石头，那里面有很多的动物。所以这个通通可以说是什么，是羌，可以说是什么，是亚伯后裔的那个特点。所以你如果明白圣经里面所给我看见，你就会懂得为什么这些人他们的图腾是什么？是羊。所以可以说羌族实在说来他们是什么？是羊的传人，很清楚的。那么这些人很明显是什么？从西边过来的。那么最早最早什么？最早最早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在以兰这个地方。那么最有意思就是今天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就在以兰这个地方他们找到了好多农村，他们告诉我们全世界最早最早种田的地方就是在以兰。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要看看那个景色的话，就是11页，明白吗？就在那个附近有一个平原，就在这个平原，就在这个山，就在这两个山的这个附近。那么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什么，好多好多的农村。 那么有的大概就是五千年六千年的样，大概都是那个时候的年龄。所以如果你比较圣经里面所说的该隐，它是种田的，尤其在东边，它起头在东边呢，后来从那里才散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该隐是该隐。所以现在有人猜测说商族哪里来的，商族应该就是他们呢，尤其我们知道在这个伊朗呢，如果你再往东走就碰到山了，所以现在我们所讲的刚好在这边通通是平原。那么那个时候这一般人，那个时候他们后来他们是拜鸟的一般人，鸟在中国就是凤了，所以拜鸟这边，然后他们呢是怎么到了，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猜想，他们应该是沿着到了波斯湾，然后就照着郑和下西洋的反方向就到了中国。意思就是说郑和曾经到过波斯湾，他是往西走的，所以往西去嘛，那么这是郑和下西洋嘛，所以往西去。所以大概那个时候在商族，那个时候商族在夏朝形成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大概这个商族这个以南的人呢，就是闪的后代呢，从那里慢慢经过这一路就到了商。那么然后呢，周族的人因什么呢？应该就是在以南那个地方，不过在高原的地方，在北边，稍微在北边，因为慢慢他们就往北走，到了高原的地方。那么从高原的地方，他就沿着今天中国的思路，就中国思路很古老的思路，那么大概就到什么？到了今天的陕西。所以前不久，这个一九八几，不到八几，大概是二三十年以前的事情。那么在陕西呢，就靠近西安的附近远，大概你开两个钟头的地方往西走，在渭水的北边，在岐山的南边，他们找到了一个叫做周原。周原，周原就是平周，就平原的意思。那么才发现说原来什么，原来那是最早最早周族的人，在他还没有建国以前，他们就一直在那里，他们就定居在那里了。而且呢，大家看看，你们如果看看这个图，你们看这个图啊，你们这个就是周原，这是第九页，这是周原。所以，但如果今天呢，你下面这个地图，你如果从西安往一走，咸阳是表示你飞机是落在咸阳，然后到了 B 点有一个地方叫武功，然后最西的叫宝鸡市。到了宝鸡市，你看这个地形，你知道已经快这个山，这个南边是秦岭嘛。所以这算是平原，很明显。所以周族的人最早最早怎么样，就刚好定居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周原在什么呢？周原在西这个地方。那北边那个山叫做岐山，所以岐山下。那么西这个地方就是抚凤县，那么整个地方就周原的地址。那周原地址你会发现什么呢？在这一带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建筑的地基。那么根据建筑的地基呢，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周族的人他们怎么盖房子的。那么呢，盖的房子呢，是刚好在第几页呢？刚好是在第八页。这个第八页，这个左上边那个下面，这个陕西周原，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根据那个地基呢，那么考古学家就猜想说，那么他们怎么设计那个房子呢？结果那个房子应该就这个样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四合院，今天最大的四合院在北京，你如果去参观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中国传统的四合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周族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整个这个发掘出来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周族所留下来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大概就根据这些考古学所发现出来的，那么大概是详细的，我想我们下次再说，我们已经时间没有了。那么大概我们可以这样说，大概是在夏朝以前，那么商族呢可能就已经经过海路，就从山东那边登陆了，那么这就是商族的形成。 然后慢慢慢入主中原，然后和中原同化。那么周族的也这样，周族是大概在摩西这个率领以色列大概在摩西出埃及的时候这些人呢也是慢慢慢慢从米索波达米亚就到了就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周原，就是所在的那个周原那个地方，他们就定居下来了。那么在那一带，陕西也好，甘肃也好，他们就发现了这个，他们出土的时候就发现了那些文化都是羌族的文化。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们出土出来的那个动物啊，最多是羊，羊比猪不知道多多少。所以呢，你看很明显他们的图腾是羊啊。甚至于他们后来迷信，当然后来因为他们长久了以后，当然受周围环境影响，他们甚至于呢把羊角放在那个上面，当作很他们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图腾。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叫羌，有他的原因。那么这些人从秦国来，秦地是什么地呢？秦地就是最早最早周朝定居的地。所以实在说来，秦族所有的那块地，或者这些人从秦地来，实在说来就是从周原这一带的来，从陕西从甘肃这一带来，他们所有的土地乃是西周所留下来的土地，他们守住的文化也是他们的文化。所以稀奇的很，如果你仔细去读中国的历史，你知道秦始皇在哪？秦始皇是甘肃天水省的，而天水附近不是我们说这个秦非子的时候，就是大概这个所罗门那个时候，不就是然后周朝就封他做诸侯啊，就给他一块叫秦邑，就是那个地方。然后秦始皇是在那里生的，所以你若读史书的话，大家会告诉你说秦始皇根本就是羌族的人，所以他等到入主中原以后，他就不准。人真叫羌人来打仗，他不许让他们打仗。那么等到他们这个周朝入主中原以后，那么然后呢，其他的羌族也就来了。但是现在入主中原，他未必要跟其他的羌族分别，所以就好像其他的羌族叫做戎，这个戎就是戎叫什么？这个戎部的戎去掉绞丝，就那么戎。所以普通讲西戎北狄，那不要忘记他们是同样一般的人，不过这一般人已经同化，这一般人已经入住中原了，这就是周朝。那么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等到周朝开始的时候，是中国历史上重要信仰最靠近圣经，他们敬天，他们觉得这个天的皇帝乃是替天行道的，所以称为天子，这是根本是在佛教还没有开始以前的事。所以如果你把这些人他们用羊来做图腾，而且他们的羊不光是因为他们畜牧，他们的羊是因为他们要献祭，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那个记忆一定是什么，是亚伯记忆。所以亚伯怎样是羊人，他实在是个羊人，你把它写成甲骨文就是羌嘛，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周朝周族的始祖呢叫做姜元，这个始祖母叫做姜元，这个姜呢和羌是一个字，这个姜呢是羊女，那个女呢姜，这个姜的羊女呢其实是羊人一个变形体。所以现在读历史的人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要来看整个中国的历史，那么如果在比较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再加上所有这些考古的资料，那么我们大概呢可以说有了一些的轮廓。所以现在要明白了，这些人从秦国来，那不只是亚伯拉罕，不只是以赛亚，他借着丝路和因着许久借着丝路和一定他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秦地。但如果你想到他们跟西周的关系，你想到如果这些人是从那边慢慢过去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关系不是一两天，不是因为贸易的关系，他们的关系那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因为什么？他们都是善人，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善人的教宗。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呢已经过了，我们下次我们去。好，我们